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您今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创世纪生命读经。在节目的现场，我们邀请到了沈弟兄，要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同有分享以及交通。沈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沈弟兄，
是
在我们已过的节目当中呢，有好几次我们都提到了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暖而又丰富的称呼，您说是不是呢？
是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进入创世纪的启示当中，这个啊，只不过是一种客观的称呼而已。
嗯，
当我们在创世纪的中心思想里面看这三位人物，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时候呢，我们再看到或者再听见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你就会有一种很难形容的感觉会涌上你的心头。
哎，沈弟兄，您这么一说呢，就让我想起来在前一阵子的信息当中啊，我们一再的提到的，就这蒙召者来说，蒙召者当然就是我们了。而就这蒙召者来说呢，亚伯拉罕的神是父，以撒的神是子，雅各的神是灵。这也就是说，这位耶和华神是在他神圣的三一里面来呼召我们的。
哎，请注意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启示。
嗯，
我们都知道神神圣的三一，
对，
而那个神圣的三一是为着什么呢？这神圣的三一是为着完成他的旨意，执行他的救赎的。
是，
所以我们说这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的时候呢，不单单的是整卷创世纪里面耶和华神呼召施行拯救的图画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每一个人呢、所曾经经历过的、自己见证过的、别人见证过的，都会融汇在一起构成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就着个人来说可能很完全，但是等你把所有古今中外凡是蒙拣选、凡是被救赎的人所有的经历都加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说耶和华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我们才真能够说我们终于得到真正的启示了。
沈弟兄啊，我想呢，这也就说明了蒙召者的经历为什么在创世纪里面用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三个不能分开的人物来描写了。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听一听今天信息的内容。要说到雅各的经历，就是蒙拣选的经历。
今天我们要来看创世纪里一位最有趣的人物，就是雅各。 在圣经里，神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约瑟是雅各的儿子，所以他是雅各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能把这四个人的历史分开来，他们不该被看作四个分开的人。在属灵的意义上，他们乃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徒完整生命经历的四个方面。神在我们信徒身上的工作是从这四方面来做的。雅各是代表变化过的生命，约瑟则是代表这个变化生命掌权的一面、作王的一面。按照新约的启示，信徒首先是在已过的永远里，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蒙神拣选，其次他们又按着神的拣选被预定，这也是发生在已过的永远里。然后在时间里，神呼召我们，在神预定之后的呼召里，我们接受了赦罪、救赎、称义、重生以及完全的救恩。除了这一切之外，我们必须变化，一天过一天。在神变化我们的过程之中，不仅我们被带进完满的儿子名分里，并且还有了君王的职分。我们得重生，成为神的儿子，成为君王的儿子。我们正在经历神变化的过程之中，将来我们要成为君王。在亚伯拉罕或以撒身上，我们看不见君王的职分，君王的职分是在雅各的儿子约瑟的身上。当雅各在埃及受到欢迎的时候，表面上法老是世界的君王，实际上真正掌权的是约瑟。但是约瑟不是代表他自己，乃是代表他的父亲。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看，那个时候的世界是由雅各借着约瑟来治理的。所有的圣徒都是在变化的过程当中，目标是要成为君王。因此对神正确、恰当并且完整的经历，乃是从神的拣选到我们的君王职分。拣选是在已过的永远里完成的，而君王职分呢，是为着将来的永远。君王职分是我们的定命，在已过的永远里，神拣选预定了我们，要我们在将来的永远里作王。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既看不见已过永远里的拣选，也看不见将来永远里的君王职分。换句话说，亚伯拉罕的记载并没有对神经历的开端和终结。对神经历的开端和终结都在雅各身上。在雅各的记载里，有非常美好的开端，也有很恰当的终结。雅各这个抓脚跟的人，这个抓夺的人，变化成为神的王子，而至终他成了以色列，不再是雅各了。
刚才的信息，它非常清楚地替我们画出了一条线，而这条线呢，把神在永远中的心愿和目的，还有他完成这个目的的手续啊，可以说是一口气就给说完了。你说是不是啊，沈弟兄？
是啊，我想这条神心意的线和他达到他目的的线和我们是非常有关联的。我试着用很简短的方法来说明一下。
好的。
神在创造之初就预定造人，为的是能接受他的生命，代表他，彰显他。
是。
可是因为撒旦的破坏和人的堕落呢，神还是按着他的拣选预定了我们，呼召我们，在他完整的救恩里面，他还要变化我们，不仅成为神的儿子，更要 有君王的职分。
您看，预定、彰显、代表、拣选、呼召、救赎、变化，儿子的名分、君王的职分，这条线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再加上约瑟做雅各的一部分，一个非常清楚的写照了。
对不起啊，我又要说我经常爱说的那句话了。
哦，
你可真不能不承认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
是，
你也不能不赞叹创世纪啊，真是丰富啊，
真是太好了。你看蒙拣选的雅各，他从一个抓夺的人被变化，最后呢成为神的王子。他不再是雅各，他被称作以色列。
在前一段信息里面，我们看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连同约瑟，在生命的经历上是一个完整的单位。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看作四个分开的人，而应该看作是一个人完整经历的四方面。现在我们要来看蒙召的人在生命经历上的第三方面，也就是雅各的这一面。在亚伯拉罕身上有神的呼召，有本于信得称义，也有凭着相信神而活，并且活在与神的交通里。在以撒身上，我们看见恩典的承受、安息和享受；而在雅各身上，我们就要看见神的拣选和神的对付。神对付雅各，是因为雅各抓夺的太多，所以神的手就一直在他身上。神的手在他身上，不是为着惩罚，乃是为着使他变化。雅各的抓夺带来神的对付，他甚至于在出生之前就开始争夺，在他母亲的腹中与哥哥相争。他是一个厉害抓夺的人，神也厉害地对付他。神对付他的结果就是变化。等到雅各达到成熟的时候，他就不再是雅各，而是以色列。神将一个抓夺的人变成了神的王子。至终，神把整个世界，包括法老，都放在他以下。神是怎么样在雅各身上完成他的功呢？首先，我们看见神的拣选。雅各在出生之前，甚至于在神创立世界以前就蒙了拣选。我们也像雅各一样，也是在出生之前就蒙拣选的。在已过的永远里，在神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们。我们的得救乃是神拣选的完成。神拣选雅各，乃是照着神的喜悦和预知，而不是根据雅各的奋斗或者他的挣扎，也不是本于他的行为。照样的，我们蒙拣选也不是照着我们的挣扎或是我们的努力，乃是照着神的预知来拣选了我们，并且预定了我们。神的拣选也在于神的怜悯。在雅各一生的记载里，我们能看见有一些东西可以称为怜悯，还有一些东西可以称为恩典。虽然在已过的永远里，我们就已经蒙神拣选，但是在神来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乃是在可怜的光景当中，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的可怜乃是显示神怜悯的大好机会。如果每一个人都完全，连撒旦也无可挑剔，那么神就没有显示怜悯的对象了。感谢神，我们虽然这么可怜，但是神却不弃绝我们，反而向我们施怜悯。不仅如此，他还更进一步的将他自己 坐到我们里面，这就是恩典。哈利路亚，我们是在神的怜悯之下，并且在我们里面有神的恩典，就是那士灵的基督，这活的人位在我们里面。神拣选了之后，接着就有了预定。预定的希腊文意思是预先标出来。神不仅在已过的永远里拣选了我们，并且把我们预先标出来，为着他的定命，就是做神的儿子。然后在时间里，神就来呼召我们，来把我们勾住。我们过召会生活，就因为我们都已经被这个神圣的勾勾住了，我们都无法抗拒，因为这是主的呼召，是他恩典的眷临。
沈弟兄啊，
是
在我们人的天然里面，那个旧造的性格啊，有的人呢是积极一点的，有的是消极一点的，有的呢是比较进取，有的就是比较保守。可是啊，基本上呢，每一个人在天然里面呢，都是一个抓夺的挣扎的人，只是他抓的对象和挣扎的范围不一样罢了。
你说的对极了，雅各的经历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看见一个挣扎的人，在千百年以前就是雅各，
是
到了今天我们还是一样，都是一个挣扎的人，但是神的拣选却把我们天然里的传统文化里的努力和奋斗都废除了，因为神的拣选和我们的努力奋斗一点都不相关。
对，
我们的神是照着他的喜悦和预定，按着他的怜悯和恩典拣选了我们。
神的喜悦和预定，他的怜悯和恩典。沈弟兄啊，
是
这个和我们的努力还有行为可真的就是一点都扯不上关系了啊。
对的，
可怜的就是了，我们还是常常努力的想要替神来做点什么的，虽然我们都已经知道今天我们蒙拣选乃是靠着神的怜悯，但是呢，我们总是又会回到那个天然的自己里面去努力挣扎去了。
这个啊，的确是一门功课，我们以前在世界上在肉体里挣扎努力惯了。
是啊，
结果被神拣选了以后呢，我们就换了一个方向，就在主里面挣扎努力。这个啊，真是不认识恩典，不接受怜悯。
是，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真认识什么是神的拣选。
神呼召的目的是什么呢？神呼召的目的乃是要把他所呼召的人变化为君王。我们在雅各身上可以看到这个目的，但是在亚伯拉罕和以撒身上却看不到。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和第五节清楚地启示我们，神的拣选、预定和呼召的目的是为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已经被预定得儿子的名分，我们不是普通的儿子，我们乃是君王的儿子，是皇家的儿子，是命定要做王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说，因为神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就是神的目的，神拣选、预定并且呼召我们的目的，乃是将可怜的罪人做成君王的儿子。在变化过程完成以后，我们就能做王掌权了。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启示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有他的形象来彰显他，并且有他的管制权来代表他。新约也说我们要成为祭司和君王， 我们是祭司，有神的形象来彰显神。我们是君王，有神的管制权来代表他。在千年国的时候，我们将要做祭司和君王。做祭司有他的形象彰显神，做君王运用他的管制权来治理全地。现在我们天天经历变化的过程，使我们能有神完全的形象，并且施行神管制的权柄。在创世纪前后50章中间，有25章半专门记载雅各和约瑟。在这些章节里，我们看见雅各在神的对付和管教之下。每一个和雅各有牵涉或者有关联的人，都成为神用来对付雅各的凭借。神使用雅各的父亲、母亲，神也使用他的哥哥和舅父，甚至于神使用他的妻子和儿女来对付他。然而当雅各最后从锻炼的火炉中出来的时候，他成了神的王子。神对付雅各的目的，不是要给他平安、喜乐和幸福的人生，然后接他到天上。神的目的是要对付这个可怜的抓夺者，一直到他变化成为神的王子，有神的形象来彰显神，并且运用神的管制权来代表神，这才是神的目标。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末了，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正是这样的人。当雅各看见法老，他没有说什么，他只伸出手来为他祝福。雅各有神的形象，完全彰显神，而且雅各借着约瑟成了治理全地的人，在地上他是代表神的。所以在创世纪的末了，我们看见神的目标，神拣选的目标。今天我们也在雅各的路上，我们都已经蒙召得称义，并且正在享受神的恩典，同时呢，我们也是在神的对付之下。不仅神的小指头，连神的大拇指都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神的对付和神的变化。这不仅仅要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更要使我们成为以色列，成为神的王子。
今天真是一篇好的信息。
是的，
可是我总觉得啊，这个时间好像不够似的，在这儿意犹未尽，您说是不是啊，沈弟兄？
是啊，正如你所说的，雅各的一生啊，加上约瑟的经历，可是占了创世纪一半的篇幅。
对，
就着雅各的经历来说，我们可以分为5个大部分。
嗯，
而今天的信息呢，今天的信息还只涵盖了第一部分，也就是雅各的经历是一个蒙拣选的经历。
哦，那么另外4个部分是什么呢？
在雅各的经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蒙拣选的人之外呢，雅各还是一个受对付的人。他也是经过破碎的人。最终我们看到雅各被变化，结果于成熟。
是，
我们可以看见雅各的一生至终是成熟的。
是的，雅各的一生真的是多彩多姿的一生。在刚才信息当中的一句话呢，我非常有感觉，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神对雅各的目的呢，并不是要给他平安、喜乐和幸福的人生，然后呢接他上到天上。神的目的啊，乃是要对付这个可怜的抓夺者，一直到他变化成为了神的王子，有神的形象，彰显神，并且呢还运用他的管制权来代表神。
这个啊，的确是一段非常有启示的话。我们的看法不外乎是神救了我们，我们呢努力替神做做好事，等着到天上和神相聚。
是，
但是神的目的和我们的想法可是完全不同的。他的目的是借着拣选，在他的怜悯和恩典里面变化我们，使我们成熟，为着达成他的目的。
沈弟兄，真是非常谢谢您今天的分享和交通，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得不停在这里。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弟兄姊妹们，神拣选了我们是经过许多的过程的，他为的就是要达到神的目的。在千百年以前雅各所经历的呢，今天我们也都要经历，至终我们也都要被变化并且成熟的。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创世纪生命读经，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